好，大家早安。我们就继续天主教要理啊，我们还在第一卷的第二部分啊，谈到直接的基督徒的信仰宣认啊，信经第一条的，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啊。我们现在到了214号，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我们信唯一的天主。然后呢，天主启示自己的名字啊，亚威的意义。现在是天主这个自由者的天主，他是真理和爱啊。214号，天主自由者向以色列子民流露他是富于慈爱和信实的。这两个名词以综合的形式表达了上主圣名的丰盈。在所有工程中，天主常显示出他的仁慈、他的和蔼、他的恩宠、他的爱情，也显示出他的信赖、他的永恒、他的信实、他的真理。为了你的仁慈和至诚，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用圣母的话来表达我们人的回应。好，天主是真理，因为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他也是爱，如若望中途所教导我们的若望一书的内容。好，这些当然都是一个基本的肯定，我们前面已经练过的圣经所传递下来的共同的信仰经验嘛。好，那么现在看这个真理跟爱它分别怎么说。先是看天主是真理，在215号，你圣言的总纲确实是真实无欺，你正义的一切判断永远不移。我主上主，唯有你是天主，你的话是真理。为此，天主的许诺时常实现。天主是真理本身，他的话绝不会欺骗。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满怀信心地依赖他圣言的真实和信实。罪恶的根源和人类的堕落是出于诱惑者的谎言，这谎言使人怀疑天主的话，怀疑他的慈爱和信实。好，前面用的一些圣咏跟撒母耳记下都圣经的话来表达，我们基本上是以色列的信仰经验了啊。那相对的当然就是跟真理相对，跟天主相对，就是魔鬼跟谎言嘛。我就是常常跟特别是小朋友啦，小朋友他们在谈话啊，有时候在做这个聊天呢，或者说在准备办告解，他们就会常常就是说这个撒谎是一个小朋友们常常会告的一个内容啊。这个不算放，这不是泄露告解秘密，我们没讲谁嘛，这我们整个的服务经验是非常多的啊，好像也都觉得无伤大雅啊。那还有我们所谓的什么这个善意的谎言嘛啊。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说什么有善意讲一些话是什么严重的不对啊，不过这边我们是要很清楚的意识到，就是这个谎言哈、来自魔鬼。我们知道这个罪的一开始就是魔鬼撒谎骗人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这是以前一个老神父，现在还活着老比较讲，就是他以前已经有模范告解，他告诉我的，他说不要把这个讲不真的话啊，不小心就变成习惯啊，这是最相反天主的啊。我自己越来越体验，你看现在一般的这个生活里面，就是根本不把这个讲假话当一回事，对不对啊？你比如假死都是这样子，真的，当我们别的氛围我们就没办法管了。但对于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是要提醒的，因为神。真天主是真理啊，是真理。好，216，天主的真理就是他治理整个受造界和掌管宇宙的智慧。天主既独自创造了天地，故唯独他能够给予有关各个受造物真正的知识，因为一切受造物都跟他有关，因为他创造一切嘛，一切都来自他，所以存在才是真实。把不存在的讲成存在，这是谎言，这是谎言。好，存在真理。217，天主在启示自己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他口中有真实的教训，这是马拉基亚先知书的话啊。 当他打发自己的圣子降来世上时，是为给真理作证。耶稣来给真理，给天主作证。我们知道天主子来了，赐给我们理解，叫我们认识真实的天主。我们看见这真的都是一个我们信仰的特质，是启示的信仰啊，就圣经的话，就圣经里面过去他们这些人类跟神来往的对于神的领悟，那么写成这一些文字，他们的信仰经验的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我们就这么样的相信，大概也没什么好多解释的了。好，接着呢，天主是爱，那更是来自于这个信天主的人的最根本的经验。218号，以色列民在他们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他们，又从各民族中拣选他们归属自己，只是为了一个理由，就是他那无条件的爱。以色列民族透过先知们明白天主仍然是出于爱，而从未终止拯救他们，也从未终止宽恕他们的不忠和罪恶。好，以色列人发现了天主出于爱特别拣选了他们。我这边要稍微衍生一点呢，那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想法说，天主偏心嘛，哈，对，为什么不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好吗？啊，我们怎么样答复这样的问题？我这么相信呢，天主其实拣选了每一个民族，而是在人的历史里面啊，以色列民族首先回应了天主。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讲，我们现在不是急于传福音吗？现在还有谁没听过天主？现在是信跟不信嘛，接受跟不接受。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的用耶稣的启示，我们跟别人分享。那过去以色列人也没有耶稣啊，甚至他们现在也不接受耶稣，大部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相信的啊，是天主招选了一切人。你回忆亚伯郎的故事，我们一般的想象就是亚伯郎就是看星星，哇，这个世界非有一个神不可。其实我们谁都会有这种感受的，不是吗？可是呢，像亚伯郎那样子回应的人，七老八十了，连根拔起就走了，他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想，不是天主偏心啊，不是天主特别的爱以色列而不爱或少爱别人。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想的那个天主啊，应该是在至少在我的那个小脑袋里面，那个理智的推论是容不下这个思想的啊。只是我想，应该是以色列子民首先回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学的是这些子民在信仰当中回应。我们这边练过的哈，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以信德回应他。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不回应的，那甚至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回应的，就是我们在问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对不对？就是托三阻四的，这个各种言辞的方式，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就可以明白嘛。好，这是我跟各位做的简单的这个回应了，就是我觉得这是根本的理由。否则的话，你就说天主偏心，甚至你可以讲的更过分一点的话，你说圣母玛利亚万福，好吗？他万福嘛，恭喜他，那我就没那么有福啊，我不能像他这样子爱天主，不能怪我啊，怪天主没有给我万福啊，这话不通，这不通的嘛，想就不通，对不对？不通啊。而是玛利亚，现在看玛利亚那个万福多恐怖啊，多恐怖啊，他那个答复，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是多么勇敢的一句话，那是他的勇敢啊！就天主给了他这样的准备里面，我想应该相信天主这样各样的邀请，然后呢，有的人就这么特别的接受这个恩典，大胆的接受了，我们大概比较没有那个勇气接受。好，219，所以天主对以色列的爱可以比作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这爱比一个母亲对婴儿的爱更强烈。天主爱他的子民尤胜于新郎爱新娘，这种爱甚至于胜过最大的不忠，以至于赐下最宝贵的礼物。天主竟然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好，这个爱胜过这个最大的不忠。当然这个背后有这个欧塞亚先知书的这个影射，还当然就是最后以色列子民最后都不忠于天主嘛，这个整个人类对天主不忠的意思。然后天主怎么样，竟然还这样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好，就是以父亲对儿子的爱来比喻是人间最大的爱。我们大概今天在不同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可能不会这么轻易的完全接受，没有关系，就是就在文字的这个表达是在这样的一个犹太文化里面。那么在过去这样的文化里面，本来这个女性就是被削弱的，被贬义的，所以用父亲来表达这样子的。我们当然今天没有人会否认母爱极度伟大，没有会否认。你是不然我们等下会读到哈，现在也可以说天主有他的这个母性的，那是我们用人的类比去揣摩神啊。就我们根本我们讲神是不能用人的性别套在神的上面，我们是类比的方式去理解这样子。好，220，天主的爱是永远的，高山可以移动，丘陵能够挪去，但我对你的仁慈绝不移去。天主透过伊莎伊亚的话，我对你，这是以色列子民，今天是一切的人，我永远爱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这圣经的话。221，但是圣若望更进一步的说，天主是爱。这个把天主直接定义为爱，这是若望一书非常独特的一个启发。天主的本质就是爱。17一满，当他派遣了他的独生子和爱之神时，天主启示了他最深处的秘密，他本身就是爱的永远交流，父子和圣神，而且预定我们也分享这个爱。好，17一满，他派遣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嘛，然后呢，爱之神当就是圣神。这个慢慢读这个语言就会明白，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内容是永远是一样的。好，我们看第四个要项，可能是信奉唯一天主的含义。好，222，信奉唯一的天主，以自己的生命整个生命去爱他，会对我们一生发生重大的影响。好，四点。第一个是认识天主伟大和威严，第二是在生活中称谢天主，然后认识众人的一体性和真正的尊严，然后最后是善用受造物。这是我们信神的四个幅度都必须在内。第一个，认识天主的伟大和威严是223，天主何其伟大，我们不能理解，正因为如此，天主该是首先被侍奉的。好，我们得不断的努力，这是认识他。那你可以讲，这个首先是知识上的认知从自己能够尽可能的学习。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教会的这个天主教要理，也是一个认知的途径那第二个是在生活中称谢天主，224号。既然天主是唯一的，那么我们的存在和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他，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应该怎样报谢上主，称谢他赐给我的一切恩佑？好，换句话说，该以生活实现对天主的感谢。所以第一个是，我可以这么说，是知识上的认知，第二个是生活的见证。好，第三个比较团体的幅度225号，认识众人的一体性跟真正的尊严因为众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造的，所以我们是一体的，都是来自于天主，我们跟天主一样的。我们在一般我们会说这个双胞胎或者兄家里面兄弟姐妹怎么长得很像怎么样，说一个模子出来的嘛，就这个意思。我们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一切人一个模子。好，226，然后最后是跟万物达到和谐善用受造物。信奉唯一的天主应该引导我们善用一切，使我们接近他的事物，舍弃一切令我们远离他的事物。好，善用一切能够让我们接近天主的，然后舍弃一切会使我们远离天主的。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躲避诱惑嘛，躲避一切让我们跟天主分离的因素。好，这是四个幅度，我就这么理解，就是 理智的认知，生活的见证，团体的共荣，然后呢，万物的和谐，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就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现在大概今天我们大概都还停在第一个阶段，比较是在讲知识了啊，不是不对，我们得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好，下面有一个这个很特别的一首诗歌，是尼古拉斯福禄啊所讲的话，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好，没关系，他谈的祈祷，他说他的祈祷词非常美啊。我主，我的天主，凡使我远离你的，请给我除去。我主，我的天主，凡领我归向你的，请赐给我。我主，我的天主，请使我舍弃自我，并把我完全奉献给你。好，大概是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用的祈祷们，可以试试看，也许写下来，放在你的玻璃垫下，做着这个座右铭吧。好，227号。然后是怎么样呢？在任何情况当中信赖天，最终啊，好，这是在逆境当中也不例外。圣女大德兰的一篇祈祷词非常巧妙的这么表达了啊，大德兰的祈祷：何事扰你意？何物乱你心？万般皆易事，唯主不宜真。心有天主者，兼人百事成。福父何所求？有主心意称，或心意称，心意称。啊，这个翻译真的厉害，我就很佩服这个把拉丁诗可以翻成这个，或者西班牙诗，不是？你看，我猜拉丁文的诗啊，可以翻成这样的中文的，还可以押韵呢、啊。虽然不是完全真正的对的韵，不过很厉害的样子啊。好，这是一个简单，一样可以写下来。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我们小时候也背一些诗句嘛，常常背这些东西对自己有好处的了。好，我们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一节我们就到这边就有做的一个段落。第一个是信天主，那这个天主呢，是我信唯一的天主，然后是什么？全能的圣父。所以第二节谈到圣父啊。好，232。是我们的祈祷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基督徒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受洗，受洗以前他们以我信去回答是否信仰圣父圣子圣神的三重问题。所有基督徒的信仰以天主圣三为基础。好，我们都有这个参加这个灵洗的这个圣事的经验嘛啊，就算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没有自己没办法回答，我也看过现在的成人灵洗啊，就三次问：你信天主父、信天主子、信天主圣神吗？三答我信，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好，233，基督徒是因圣父、圣子、圣神之名，而不是因他们之名而受洗。这边特别加上括号啊，单数跟复数，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中文就必须写，不然中文没办法看出来，对不对？好，第一个名是单数，我们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这单一的名啊，相信的，而不是说有很多神，一个神这样子啊。好，因为天主只有一个，是全能的圣父、唯一的圣子及圣神，好，至圣的三位一体。啊，这是要注意到我们很习惯讲的这个三位一体，其实在一般的社会里还蛮难明白的。我们大概今天也不明白，就是奥秘嘛。我们看他怎么样，教会怎么样给我们启示。好，234号，至圣三位一体的奥基是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奥基，是天主本身的奥基，因此所有其他信仰奥基的泉源是光照他们的明灯，它是信仰真理等级中最基本和主要的训示啊。整个救恩史就是唯一的真天主、父、子、圣神自我启示的历史，使那些远离罪恶的人与他重修旧好，合而为一。好，这边出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信仰真理的等级啊，就是我们在信仰是真理，然后真理还有层次的分别，这是在凡尔之后所出现的思想。但我们要肯定天主在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埋下他的真理，只不过我们肯定在天主教的信仰有圆满的真理， 的层次。所以在这个区别再看，我们有这个这那这天主教的圆满真理，一切由天主来启示的，那么最高的是天主自己，他是父子神啊，三位一体的。这当然我们大概只能够朝拜了啊，没有办法这个再怎么说明。根据这个圣经的启示，我们到底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继续看下去，啊，235啊。好，在这一节里啊，这第二节哈，我们将简略的说明第一个圣三奥基是如何启示出来，怎么启示给我们的；第二个教会如何把这个奥基定为信理。啊，它是启示，然后呢，教会定为信理。第三个呢，圣父如何透过圣子和圣神的使命，实现他创造、救赎、圣化的慈爱计划。好，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神，然后创造、救赎、圣化，几乎是一个对一个的啊，对应的。啊，只是我们在慢慢在今天，在我们人的理解里面。从天主的启示人的理解里面看到，我们说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神圣化啊，并不是说圣父就不圣化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般就这么理解而已。好，就看看怎么样的实现这个慈爱计划。三点，第一个我们先看怎么启示。好，236啊，教父们把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的工程两个词加以区别。好，前者是天主圣三亲密生活的奥秘。好，这个 theology 啊，这个字你看英文是 theology 啊，就这么来着哈，啊。这个把这个后面的 ia 改个 y 就好了，变成英文了，很清楚的。那，啊，这是谈的是这个 theo 这词本来是希腊文呢，啊，变成拉丁文。这个 theo 是神的意思啊 ，theo 神的意思。好，变成是天主内在的奥秘，然后是他在外在所做的一切的工程 oikonomia。所以本来也是希腊文，慢慢也被接纳成为拉丁文。好，这个是天主所做的一切，啊，一切工程。好，借着这些工程，天主启示自己，并通传他的生命。透过外在的工程，天主给我们启示了他内在的生命。反过来说，是内在的生命光照了整个外在的工程。天主的工程启示出他本身是谁，反过来说，在他内在生命的奥秘的光照下，他的一切工程都得以理解。同样在人身上有类似的情况，人可以透过人的行为啊，自己的行为把他自己显示出来。我们越是认识一个人，就越了解他内在的行为。我们今天知道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的发展嘛，就是越来认识一个人，那么对他外在的行动就越可以说明跟解释，或者别人也可以越可以理解，是一样，一样通过人去理解这个神。好，教父们分这个很关键的天主的内在跟他在外在的行动啊，其实内在是真正的外在一切的基础的。好，严格来说237，圣三是一个信德的奥基。是一个隐藏于天主内的奥秘，除非由天主启示，是不能被人认识的。无疑的，天主在旧约的过程中，已在其化工和启示里留下了他是圣山的痕迹。然而圣山存有的内蕴，是一个只凭理智无法理解的奥秘。连以色列的信仰，在圣子降生的圣神派遣，在圣子降生及圣神被派遣前，也是无从获悉的。好，超越人的奥秘，但是呢，有留下一些痕迹。你大家可以想到最早的一个痕迹，我们可以想象是亚巴郎坐在帐幕当中来了三个人，亚巴郎招他们吃了一头牛，了不起的那个招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们要去毁灭这个犯罪的索多玛，跟亚伯拉罕讲路上谈聊天谈话，对不对？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慢慢看，就今天教会都会慢慢去理解。过去啊，过去本来有一些很不明显的痕迹，或你读这个智慧篇，我谈到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说预。后来的这个圣子的预象，那么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那智慧成为祭司看，给他建议该怎么样造这个味道，这样子。好，这都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痕迹，我们大概多读可以慢慢的多一点。不过最根本就是说，天主把自己告诉了我们，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好，那当然，天主把自己告诉我们是出于爱，所以我们看啊，第一个， 三位一体的天主启示，怎么启示出来的？二三八，圣父由圣子启示出来。在许多的宗教里，天主被呼号为父亲，就是神啊，神被呼号为父亲。天主经常被视为众神和众人之父。在以色列，天主被称为父，由于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再者，透过盟约和法律赐予他的长子以色列身上的一切，天主更显得是父亲。他也被称为以色列的君王之父，尤其是穷人之父、孤儿和寡妇之父，因为他们都受到他的慈爱的庇护。好，你看这是类比的，人的生命经验里面，那么父亲是最大的，最大的爱、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照顾，把它类比到极致，就成为来描述天主。好，二三九下面就说了哈，母亲也不要难过啊，马上提到母亲了啊。好，以父亲的名字称呼天主，这个信仰的语言特别表明两点啊，两点，就是天主是一切的根源跟超越的权威啊，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同时他又爱护并眷顾他的所有子女，好，他是一切的根源。他是超越的权威，他爱护并眷顾他的子女。好，天主的这种慈父的温情也可以用母性的形象来表达。啊，圣经里面也有的，有的，这是版。好，这更能显示出天主内在于世界中，显示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亲密。信仰语言取自人类的父母经验，因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是天主的最初形象，但这经验也显示人类父母可能破坏并扭曲父性和母性的形象。所以要牢记，天主超越人类的性别，他既非男人也非女人，他是天主，因此他超越人类的父性或母性。虽然他是这两性的根源跟典范，没有人能够成为像天主那样的父亲。不，我们知道我们都被蒙召像天主那样啊，我们达不到，但我们要努力的，就是那么如果说每一个人真的像天主的一样，在家里面做父亲做母亲或做兄弟做姐妹的话，天下太平指日可待。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得努力了，这样努力一下，这样子至少从你我开始吧。好，240，耶稣启示天主是父，其意义是前所未闻的。天主是父，不仅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永远是父，是因为他与其独生子的关系。同样，子若失去与父的关系，就不再是子。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好，这个启示是从耶稣来的。好，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实在，我们今天对于天主的一切认识是由耶稣基督开始的。好，241，为这个缘故，宗徒们就承认耶稣是起初就与天主同在的圣言，圣言就是天主，耶稣也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好，都是圣经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还真的是赞叹啊，这些圣经作者们啊，他们怎么有这么深的领悟，他们怎么写得出这么深的文字啊，这他们的，这当然是感受，不能是一个，这不能只是一个思想，那个他们的真是很深的一个感受。好，前面是用的圣若望福音的话，这样子。好，然后呢，242，教会。好，教会不舞宗徒的方中，依循他们的圣传，于325年第一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中承认圣子与圣父同性同体，就是圣子与圣父同是一个天主。你看到没有，圣神还没出来哦。啊，教会的历史发展，我们的信仰的格式是很缓慢的，需要有时间慢慢的慢慢来的哈，这样子。好，然后381年啊，君士坦丁大公会议是第二届了哈，他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同时保留了这项措辞，承认他是天主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我们这一段信经，我们现在大概我们都会背，就稍微背的时候稍微去想想看呢、就是它的内在的含义慢慢的深刻化吧。好，这是圣父跟圣子，然后接着呢243，我们说圣子呢启示了圣父，然后呢圣父跟圣子是由圣神启示出来的，天主的神一直在参与这个启示我们的工作。243，耶稣在他的苦难和复活之前宣布要派遣一位护卫者圣神，在这是那个若望福音的晚餐厅的讲话，第14章跟第16章好几次出现这个字，这个护卫者来用来表达这个圣神。好，自创世之初圣神早已工作，他曾借先知们发言，他将住在门徒中，并在他们内教导他们一切，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这样圣神就被启示为与耶稣和圣父相关的天主的另一位，就是他也是天主，与耶稣跟圣父相关的天主的另一位，也是天主，就你看，这是另外一个 person 的意思。好，244，圣神的永远根源可以从他被派遣到现世的事上显露出来，圣神或由圣父因圣子之名，或由圣子本身回到圣父身边之后被派遣给宗徒和教会，圣神在耶稣受到光荣之后被派遣，圆满地揭露了圣三的奥迹。好，就是圣子的事件结束之后，我们知道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整个的圣经的讯息里面，特别是在若望福音，耶稣说我都不去圣神就不来那么路加作品也很清楚，路加作品在福音结束了耶稣的故事之后，然后呢写了宗徒大事录耶稣复活的显现，耶稣升天，然后写圣神降临，就好像是交棒一样的，就是在耶稣的事件结束之后，然后圣神才真正在参与人间，但他其实一直存在的，只是我们人的领悟的人的时空的关系当中，我们看见这么一个先后的这个顺序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个最后的这个245，对不对？245宗徒信仰中关于圣神的部分，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么宣认，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注意到这个第一个注解一是尼西亚跟君士坦丁堡圣经，由圣父所发这样呢，教会承认圣父是整个天主性的根源。然而，圣神永远根源圣子的，并非圣神的永远根源跟圣子并非没有关联。前面说的是圣神由圣父所发。然后这边说跟圣子并非没有关联，圣神既是圣三的第三位，故是天主，与圣父圣子是同一和同等，也是同性和同体。可是我们不能说他只是圣父的神，却该说他同时是圣父和圣子的神。这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信经这样宣认，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崇，同享光荣。好，讲得很辛苦，你这个知道这边应该你可以读到觉得有点问题，我们读下去会发现什么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教会分裂的很大的原因之一，东西教会对于这个圣神怎么样的出来到人到出来，我都没话可以讲了。圣神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下面会读到那么拉丁教会跟东方教会理解不太一样，我们先暂时注意到这边是你可以看见他写那么辛苦，我表示有问题的。好，我们先读下去在246。好，你看拉丁传统对不对，他特别谈拉丁传统，表示 有别的传统。拉丁传统的信经承认圣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前面先说对不对，先说是只有是圣父对不对，前面是我信圣神，然后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 没提圣子嘛，对不对？这边又说了，拉丁教会说是由圣父跟圣子所发。好，圣子是 filio quae 啊 ，filio 是儿子的意思 ，quae 是 and 啊，拉丁文格是 and。好，圣父 and 圣子，好，共发。好，1439年，你看多晚了、啊？1439年，15世纪哦。好，翡冷翠大公会议，翡冷翠知道吧？又叫做佛罗伦斯啊，翡冷翠翻得非常美，好像是来自于这个胡志摩的翻译啊，是不是 ？Firenze 好像是讲好。好，这个大意说，圣神的本质与存有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他永远发自圣父，如同发自圣子，有如发自同一的本源，借着独一的虚气，这是由于凡父所有的。除了父的身份以外，都在父生子时全都给了子，意思凡父所有的子也全部都有的意思啊。因此呢，圣神这种由子所发，是由永远中便从他的父那里所领受的，这父是在永恒中生了子。头很昏吧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用语言解释，我几乎要脱口说不重要了，它重要，只是我们大概脑袋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东西。我们再读下去啊，好，247，虽然啊这个汉圣子一词并没有出现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所宣认的圣经当中。好，注意到没有写啊，对不对？但是根据一个古老的拉丁和亚历山大的传统，早在罗马尚未于451年的加采东大公会议的承认及接受381年的信经。好，381年之后，325有一个大公会议，381有一个，然后4451又一个。好，这个后面的都把前面都接受了。啊，这个451的在加采东大公会议，在接受381的会议之前呢，好，这个之前怎么样？教宗梁一世是在447年，啊，就已经把它宣布为信条了。这种加入汉圣子的形式的信经呢的使用，逐渐的由第八世纪到第11世纪。渐渐进入拉丁礼仪，可是呢，拉丁礼把汉圣子一词引入了尼西亚君士坦丁信经的做法，至今仍构成与东正教会间的分歧。你看到没有？这本来是没有的，是后来的，到了中世纪才把这个比较晚的信仰就硬塞到381年的信仰的条文里面去了。那时候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分裂，那真正的分裂，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应该是在11世纪啊，大概1050年左右，1055年左右这个发生的这样子。好，这个你就注意到这个教会的信仰历史发展的蛮有趣的。好，我们看东方传统248啊，东方传统特别强调圣父乃圣神第一根源。在宣认圣神发自圣父时，便肯定圣神是透过圣子发自圣父。西方传统则强调圣父与圣子同体共荣，肯定圣神发自圣父和圣子。啊，所以拉丁教会是圣父圣子共发圣神，啊，共。然后呢，东方教会是圣父借着圣子发圣神。你说有那么重要吗？我也不知道。好，西方传统也是合法和合理这么说。事实上，天主圣三在其同体共荣的永恒关系中，意味着圣父是圣神同一本源，因为圣父是没有本源的本源，没有本源的本源，就他自有的意思。然而呢，由于他是独生子的父，所以父和圣子因是圣神所发自的唯一本源，这种合法的互补性若不予以僵化，就不会在同一的宣认奥基上影响信仰的一致性。 其实在信仰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基本上在拉丁教会跟正教会在信经上基本上我们还是共融的了。只是你真的要问我这个天主圣三到底怎么回事，但没有人敢说他真正懂了嘛。有时候但是教会这样子，你看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我自己想是人跟人之间的，因为已经分裂了之后，然后去找各种理由来支撑自己，去创造一些很，我这样讲也许太大胆了，我去创造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说法，让我们是谁都不会，谁都不无法懂这样子啊。可能是我太笨了，念神学，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我们真的相信。但你可以看看嘛，就其实这个也是今天犹太人的一样的困难。其实我们读到在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若望福音，耶稣也说了，父比我大。哦，就这些话很多是在当时那个时空的那个人的领悟，对不对？这个领悟里面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相信这个三位一体啊，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我觉得这个信仰我们维持住就可以了。别的这个内在的奥秘啊，将来万一见到天主，亲自问他好了。哈哈，256号，有一个人哈、啊，圣俄伯略。拉齐昂啊，他号称神学家，意思是最著名的一位神学家。好，他把这段有关圣三的信仰啊总结传授给君士坦丁堡的慕道者。啊，你看到这是这一位圣人的给慕道者的要理讲授哦，你看讲得多漂亮啊！好，下面说了哈，首先，请为我保管这珍贵的宝库，我曾为他生活和奋斗，也愿。与他同死，他使我能够忍受一切痛苦和看清所有快乐。啊，这个他是什么东西呢？啊，他我是指对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信仰宣认。啊，我对这个圣父、圣子、圣神的信仰宣认怎么样？使我可以忍受一切痛苦，使我可以看清一切的世上的欢乐。啊，接着今天。我就把它交付给你们。好，你们是谁？慕道者啊，就准备要临洗的一些人啊。不久之后，我要借他把你们浸入水中，并从水中提出来。我要把这宣认给你们，当作一生的伴侣和主保。我只交给你们一个天主和德能，他是三位一体，而三位都有区别。这天主没有。本质或实体上的差别，没有等级上的高低，三个无限都有同一的无限本性，每位单独来看都是整个的天主，三位一起来看也是一个天主。我尚未想到一个天主，圣三便让我沐浴在他的光辉中。我尚未想到三位，一个天主就已经充满了我。好厉害啊！我这个真是，你看这个，他这个是，当然是学者还用了这个修辞学来讲他的信仰。我跳了一页吗？哎呦，对不起啊，我跳那么快啊，对不起，早点讲就好了嘛。东方，嗯，应该29对不对？啊，对不起，我因为风扇吹了我一页，好，没关系。我们从29来啊，好，好，这个前面这个东方传统讲完了嘛啊，好，再看这个第三个信里表达的天主圣三啊，好，29啊，天主圣三信条的形成，圣三的启示真理从起初就属于教会活泼的信德根基，这主要是依靠洗礼。这启示的真理表达在洗礼信仰的规程中，并在宣讲教理讲授及教会的祈祷当中定型。这类定型的格式已在中途的著作中出现，例如这个自后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共荣与你们同在所显示的。也在感恩礼仪当中被采用。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每天的弥撒一开始的祝福词来自于格林多后书最后一句话，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比较习惯的是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啊。原文是共荣 communion 啊，我真的觉得共荣比较好。 不过已经改，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 communion， 提醒我们啊。你讲恩赐就不那么具体，好像什么都可以啊。我觉得共融是比较美的样子。在香港，他们很多神父们就改为练共融这样子。好，250号，在最初几个世纪里面，教会设法以更明确的格式去表达对天主圣三的信仰。一方面为了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呢，为了保护他免受各种错误的扭曲。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以外，也得到了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的支持。所以你看，大公会议当然是神学家教长们开的嘛，他们是在神学上做了很深的探讨，然后最后怎么样，要有基督徒的支持。其实这个会议在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开会之前先尽可能的广泛征询了基督信仰的意见，然后他们再拿到这边来讨论跟开会这样子。好，所以很重要的是神学的探讨，然后是信仰意识的支持。好，251，为了制定天主圣三的信条，教会不得不借助一些来自于哲学的概念来发展一套专有的名词，如实体、位格或自立体以及关系等。好，这是这个哲学的字眼啊，实体、位格、自立体或者是关系。好，教会这么做并非把信仰置于人类的智慧之下，而是要赋予这些名词崭新的意义，好去解释一个难以言喻的奥秘，这奥秘无限的超越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一切。的确，我们是在人间用人的语言去谈论天上的启示奥秘，我们的确是人的语言无法真正的讲，所以我们得不断的去创造，在每一个时代去想什么语言是最能够直接表达这个内在的奥秘，同时能够让大家可以明白。那在一开始就借用了这个哲学的这个语言，这是很厉害的。那其实在历史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圣托马斯。圣托马斯是在西班牙，然后通过那些，就是在整个基督信仰到中世纪的时候，已经是欧洲都是基督信仰，然后欧洲的外围从西班牙南边，然后沿着北非一直到我们讲的这个中亚或是以色列，这个欧洲叫近东，该怎么讲，就以色列这一带，然后一直到土耳其，整个围着是伊斯兰世界啊。那伊斯兰世界怎么样，就非常靠近希腊了啊。那其实这个是当时希腊哲学思想是从希腊经过这个伊斯兰世界一直传到西班牙的，这样过来的。然后呢才有这个很著名道明会士，这个伟大的多马斯，当有别人了，但他是最关键的一物，他就认识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他用了他的哲学方法去讲神学，就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士林神哲学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是透过这个哲学，到那个时候才真的13世纪才真正成型了。但一开始我们就不得不啊，很早在初期教会教父们就用这些哲学字眼，我们看怎么说的哈，下面。这个252，教会采用实体，有时候是本质，有时候本性，我们讲一词来怎么样来讲一体中的天主的本质，天主是一啊，那个本，然后怎么样用位格来指明父子圣神彼此间的区别，那个三啊，然后怎么样用关系来讲了彼此之间的，那彼此之间当然就是关系嘛。讲到父当就子或女，不然你的父就不成为父，你谈到子就一定要有父，那父子之间这个内涵关系流出是圣神，但教会最早是这么讲的。好，我们看下面的说法，253，这天主圣三的信条就是这样子。这个他跟我们解释这个信条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演变成我们这样的文字。圣三是一个天主，我们并不是宣认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有三位同性同体的圣三。天主三位并不分割同一的天主性，而是每位都是整个的天主。父 享有与子一样的天主性，子享有与父一样的天主性，圣神享有与父和子一样的天主性，就是本性是同一的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啊，都是这个事实，即是天主的实体本质或本性。好，这是大公会议的慢慢的定段啊，当然是根据这些圣经里面，根据信仰团体的经验，我们大概就只能够接受这一些信仰肯定的，就做这个真正的哲学分析跟思考就太困难了。好，254，继续说，天主三位的确是不同的。好，从位格看是不同的，天主只有一个，但是不孤独啊，也父子圣神。并不单指天主存在方式的名称，实际上他们的确不同。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圣神不是父或子。他们的分别在于本源的不同关系。父是生者，子是受生者，圣神是受发者。天主的一体是三位。我一般这么说了，天主是爱。天父父是爱，他因为爱就产生了子，生了子。然后呢，父爱子，子爱父，这个互相回应的爱就流露出圣神。这个都是一些语言的表达的格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用太在意它，就是基本上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启示，相信这个教父的教导。但目前我们大概只能够这么做，这样子，我们没办法，我们世上有太多事情，我们真的无法明白，只能够朝拜了。好，255。好，讲天主三位是彼此关联的，啊，有区别，但是呢，彼此关联。由于天主三位并没有分割同一的天主性，啊，天主性是一致的。三位的实际区别只在于彼此间的关系。在三位的相关名字中，父是相对于子而言。子是相对于父而言，圣神是相对于父和子而言。不过就其关系而论，是天主三位因相信只有一个本性和实体，事实上他们的一体性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相抵触。由于这一种关系，父整个在子内，整个在圣神内，子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圣神内，圣神整个在父内，整个在子内，啊，他只能够不断的重复这一些肯定的语句，这样子啊。好，当然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类比的理解，什么，比如三角形三边在一起才是三角形，缺一不可，或者说这个火光跟热必须在一起，这是很多讲法。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些用我们人间的一些经验去类比去理解，但都没有真正不能真正的完全跟我们启示这个奥秘，我们大概真的只能朝拜。好，神学家这个俄伯略纳祥，我再读一次这个哈。好，号称神学家的圣俄伯略纳祥把这段有关圣三信仰的总结就传授给君士坦丁堡的慕道者256号。首先请为我保管这珍贵的宝库，我曾为他生活和奋斗，也愿为他与他同死，他使我能忍受一切痛苦和看清所有快乐。我是指对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信仰宣认，好，就是我对这个天主圣三的宣认，我为他生活，我为他奋斗，我愿意为他而死亡，我愿意为他忍受一切痛苦，我愿意为他看清世上的一切。那我今天把他交给你们所有的慕道者们，不久之后我要借他把你们浸入水中，再从水中提出，我要把这宣认给你们当作一生的伴侣跟主保。我只交给你们一个天主和德能，他是三位一体，而三位都有区别。这天主没有本质或实体上的差别，也没有等级上的高低。三个无限都有同一的无限本性，每位单独来看都是整个的天主，三位一体来看也是一个天主。我尚未想到一个天主，圣三便让我沐浴在他的光辉中。尚未想到三位，一个天主便已经充满了我。好，这是天主圣三，圣人的话。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段落，这是天主的功臣跟圣三的派遣。好，257号，啊，光明，当受赞美的圣三和一体的根源。 天主是永远的幸福，不朽的生命，永不消逝的光辉。天主是爱，父、子和圣神。天主自由地要传授他幸福生活的光荣，这就是他慈爱的计划，是一项在创世以前已在他爱子内拟定好的计划，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就是因那使我们成为义子的圣神，预定我们与他儿子的肖像相同。这项计划在万事以前已赐给我们的恩宠，而其根源就是圣三的爱，而这个爱呢，彰显在创造的工程中，在人类堕造后的整个救恩史中，在圣子的使命中，在圣神及其透过教会而延续的使命中。那几乎是综合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了，用圣经的话变成一个几乎是一个信仰内的赞叹啊！这段话好，258继续说的啊，天主的整个工程，救恩工程是圣三的共同行动。事实上，圣三既有同一的本性，也只有同一的行动。父子圣神并非创世的三个本源，而是一个本源。可是天主每一位依照本身的特性而完成共同的工作。教会引述新约的话宣认说，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而存在，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借着他而存在，也只有一个圣神，万物都是在他内而存在啊！尤其是在圣子降生及恩赐圣神的圣神派遣中，显露了天主位格的特性。好，这些话几乎都是来自于教会大公会议的，还有一段是来自于格林多前书啊，保禄的信仰宣认。好，259号，天主的整个救恩工程是共同又是个别的工程，使人一方面认识天主三位的特性，另一方面认识他们共同的本性。好，个别的跟共同的，同样整个基督徒生活也是跟圣三每一位共荣，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分开。谁光荣父，就透过圣子在圣神内光荣他，谁跟随基督，是因着受到圣父的吸引和受到圣神推动而跟随他。很清楚的啊，三位在一起，我们在生活上也许会对某些特别的感受会强调某一边，我们大概一般人共同的经验当然是对耶稣基督的印象比较深，或感受比较强，因为的确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包含着目前的启示圣经的资源，我们大概从耶稣出发的，但是不要忘这没有跟圣父跟圣神有任何的脱离。好，260，我们最后一句话了啊，今天最后一句话，天主整个救恩工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所有受造物都能够进入征服圣三的圆满一体中，但如今我们已经被召教要成为至圣圣三的寓所。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内做我们的住所。所以说我们是什么？天主圣三的宫殿嘛，基督徒是天主圣三的宫殿。好，下面最后是一段征服的一位征服的祈祷词啊，我的天主，我所亲崇的圣三，请帮助我完全忘记自己，未能在你内定居，使我的灵魂好像进入了永恒的安宁和恬静。啊，我那永远不变的天主，没有什么能够扰乱我的平安或使我离开你，反之每分每秒都要使我更进入你奥秘的深渊。请安抚我的灵魂，把它变成你的天空，你的可爱寓所和你的休憩之处。但愿我总别留下你独自一个，而是整个的我留在你那里，在信德中警醒，全心亲从你，整个献身于你的造化工程。好，读这些祈祷词，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也许我们前面念的这些信仰的教导很抽象，我就没有话可以解释，好像说真这样吗？可能吗？那这些圣人们的祈祷词对我是一个很强的见证， 他们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体验，讲不出这些祈祷词的。因为他在写的时候没有要写给任何人看，他写给自己的啊，就他的经验。这也是我跟各位在讲这个读经分享的一样，我们在读经分享的时候是分享这个，这个叫努力啊，分享这个啊，就是不是要讲给任何人听，而是我自己在读经在祈祷时，我就跟天主产生了关联，我发现天主真的跟我讲话，然后我回应他，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是任何人不能够取代，别人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帮忙。像我读这个祷词，我相信我们都感动，你就发现有人就这么深的进到这个圣山内了，那我进不去吗？可以的，我也蒙召要进到这个奥秘的，但愿我们也都一起愿意。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